大家早安，在有限的时空中寻求神，我们再有一段简单的祷告。慈爱的阿爸父，我们当中有哪一位会认为自己可以拿着茶杯去量取这地球中、地球上海洋究竟有多少？更何况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如何能够寻求那超然无限的主？更是在有限的时间跟空间里，父啊，求你今天早上就照你的丰盛与荣耀施恩在我们当中，将那不可能的转为可能。谢谢主，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一对20多岁、30岁左右年轻新婚夫妇，妻子的名字是 Nolly Ekmar， 因为种种的原因，婚礼后没有马上度蜜月，但两个人决定有一天一定要补这个蜜月。或许结婚后日常生活的琐碎、柴米油盐，不但这个蜜月觉得该补，更想要去补，因为柴米油盐完之后，说不定这时候去度蜜月比经历生活的琐碎之前还要更有味道。终于有一天如愿以偿，踏上这个期盼已久的旅途。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筹划多日，期盼已久的假期终于等到了，兴奋的、迫不及待的踏上旅程。有些人踏上旅程可能是另外一个光景。举例来说，有一个在 IBM 这一个百年世界知名的大公司做高级主管 executive， 名字叫做 Philip Wood， 他因为业务经常飞来飞去，甚至于到一个地步，有时候会忘了那已经安排好的行程。好在头一天，他的女朋友发短信给他，或许也已经很熟悉，知道自己的男朋友常常会忙得忘事情，所以头一天发短信给他，提醒他第二天务必要上他已经订好了的飞机。所以 Philip Wu 也得以赶上那已经叽叽呼呼要忘记的班机。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心境，不同的原因，那一对年轻的夫妻早该度的蜜月假期成为永远无法完成的旅行。这一个 Philip Wood 被提醒回家的，踏上了不归路。因为他们都是在整整3个月前登上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飞往北京的班机。这3个人的故事是媒体记者在马航370这个飞机在地上销声匿迹之后，访问飞机上200多位旅客的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邻居，甚至于在这些旅客登机之前，有些人在 Facebook 上所上载的短文之中整理出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的名字 title Life's Small Moments Loom Large， Small Moments， 细微的时刻，微小的时刻，微不足道的一些时刻， 生活中、生命中一些小小的一瞬间、微不足道的时刻 ，loom large。loom 是 L-O-O-M， 它的意思是一个笼罩的意思，而且它这个笼罩这个字 ，loom 这个字是一个负面的字，是一个不好的字，在人生微小的一些时刻背后，笼罩着一个极大的阴影。Loom large 可以表达翻译成带着一个极大黑暗的阴影一般，生活中小小的一瞬间，微不足道却产生了那巨大的变化，不幸的后果严重到一个地步让人震惊。这些旅客都是在跟世人一样，跟你我一样，在自主的选择决定之下上了这一班班机的。怎么竟是这样子的下场，竟是这样子的一个结局？未来既然会是一个我没有办法掌握的，我干嘛现在还做选择？我干嘛现在还决定？我干嘛还策划？我们夫妻虽然没有度蜜月，但是我们要补这个蜜月。未来如果既然会是一个我没有办法掌握的局面，我现在为什么要思量？就顺其自然吧。但什么叫做自然？我们不都是一群在不知不觉中，在自然当中做判断、做选择、做计划的吗？这样的事件强迫我们面对一个难题，我究竟要怎么样看我的人生？我们人类究竟怎么样看人类的人生？我今天的痛苦或者是欢乐是怎么产生的？我明天、我明年的成或败、失意或得意是怎么造成的？对这个问题，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有答案，我们都有一个简单很方便的答案。我是我未来的主人翁，我的前途是由我今天的决定、自主的抉择来开创、来主导。除此之外，怎么可能还会有其他的答案呢？我是我未来的主人翁，这个理念是有它的作用，它要人负起今天当负的责任，它也激发我们、激发我、激励我，使我能够一直努力，使我能够真的改善我的境遇，使我真的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得到更高的学位，能够脱离一些我现在所不想有的一些状况。所以一代又一代的，我是我未来的主人翁，这个理念就一代又一代的继续灌输下去，一代又一代的传承这个理念。父母对儿女，师长对学生，一代又一代的传递这个理念。不但是用谆谆告诫、教训的方式，有时候是用警告的方式。所以我们会告诉我们的孩子，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将来还想会变成什么德性？我们就是想告诉他说， 你是你未来的主人翁。我们用许多的方式，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哇，我要上去查这个句子的时候，发现现在有很有意思，就少壮不努力，后面不是老大徒伤悲，是一辈子在大陆。有这样的一句话出来，你想不要一辈子在中国吗？你是你未来的主人翁。我们不但用谆谆告诫、教训、警戒的方式，还用许多其他的媒介，甚至于更隐含性，但是它的作用更是能够渗透到我们心里面的那种方式。我们用歌曲，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每个人都会唱一首歌叫国际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教导，就是这样的一个理念。从这个国际歌的第一句开始，就是在告诉唱这歌曲、听这歌曲的人，你是你未来的主人翁。不只是一个社会革命、政治意识情况之下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歌曲，我们讲到的有时候会举例举这个歌曲，但事实上我今天要讲的不只是这个样子。我希望从国内来的人千万不要想说，哎呀，只有我们在共产主义之下被熏陶的才会有这样的想法，资本主义长大的不会这样子。70年代我高中的时候看一部电影，描述这个主角一生经过高高低低的起伏、打击、挫折等等等等，最后回顾的时候，在这个电影最后回顾的时候是最感人的时刻，因为在最后回顾的这几分钟里面配合了这个影片的主题曲。这个主题曲一共有五段，每一段的最后的一句话都是同样的五个字，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已经猜到这是哪一部电影。 I did it my way， 所有都是照我自己想的道路走出来的，都是照着我的方式，都是照着我的选择，每一段结束都是 I did it my way。 而且这个歌曲五段结束之后，最高潮的时候那一句话也是五个字， Yes it was my way。 哇，我一个高中生，旁边坐的都是同学，眼眶含泪，热血沸腾。 Yes it was my way。 是的，我一天也要这样傲然的回顾我的一生，都是我的选择，都是我自己要走的道路。这条歌是弗兰克·辛纳切在70年代所唱，可能是他一生当中最红最流行的一首歌曲。我上网去查的时候也查到一个资料，说有可能是在美国流行歌曲里卡拉 OK 被点唱最多的一首曲子之一。 I did it my way。 高中的时候看了这个电影，有时候骑脚踏车上学放学的时候，那天放学的时候发现发的考卷100分，心里面骑脚踏车回家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个 I did it my way。 这一个简单的答案，遇到马航370就不管用了。 在那个班机上200多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许在那班机上有几个人在最后的几分钟说 We did it our way， 但是其他200多个人没有人会唱这个歌。他们的家人，最主要的是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同事，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女朋友，那一个提醒自己男朋友你不要忘了第二天上这个班机的人，他不会唱这个歌。事实上我们也不需要等到这种突发事件才会发现我们唱不了这首歌。事实上在我高中喜欢这首流行曲 I Did It My Way 之前，我也曾经喜欢过另外一首流行曲，我也唱过，我也哼过。那首诗歌的歌词比 I Did It My Way 要简单的多，我把那首诗歌的歌词的头几句用中文翻译，看看有多少人知道我说的是哪一首流行曲。当我还只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我问我的妈妈，我将来会如何？我会漂亮吗？我会富有吗？这是她告诉我的答案。多少人知道这首歌？哇，我相信你也会唱。她的妈妈就给她答案，跟我一起唱的可以唱 Gisera Se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The future is not ours to see Gisera Sera。 明明是一个英文歌，为什么他妈妈第一句话说 Que será？ 这是一个西班牙文， Que 就是 what， Será 就是 will be，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女儿啊，将来会是如何就会是如何，你现在想没有用的，你现在计划不会有差别的。 The future is not ours to see， 未来不是我们能够看见的，不是我能够掌握的，不是我能够预知的。女儿啊，女儿啊， Que será será。两首完全相反的歌曲，两首完全没有办法调和的理念，究竟我要唱哪一个？ I did it my way， Yes Sarah Sarah。 究竟是单手握拳高高的举起，还是双手摊开 surrendering， 又舍不得，所以是个手半屈半收的，放不下也拉不住 Que será será。 究竟是精打细算老谋深算，还是人算不如天算？究竟是人定胜天，还是听天由命？究竟是有志者事竟成，还是不如意十之八九？你要唱哪一个曲子？我唱哪一个曲子？一个十几岁高中的男孩子，两个都唱。哎呀，难道我人格分裂了？双重人格？是的，整个人类都人格分裂了。 整个人类都在这双重人格当中徘徊、失落、挣扎，却好像自己不知道一样。所以保罗到了雅典，看到满城的偶像，也看到雅典这一个已经累积了希腊文明五六百年高度文明思想的基础，他的心里面像火一样的烧起来。他在雅典看到两个现象，一边是满城的偶像，一边是以比古罗斯多亚这里的学士，当他跟这些人讲他所信的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他们把他带到雅略巴谷去。雅略巴谷这个就是现在我们用英文翻译成 Mars Hill， 是雅典的哲士、学士、长老，在雅典的领袖们聚集在一起讨论、辩论所有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的地方，有一点像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议会，不论是联邦这个美国联邦、中央联邦的这个议会，还是州议会，还是到了这个乡这个一般 township 里面。雅略巴谷，这是希腊高文明的成果，累积了五六百年的结果。其实希腊的文明在它的所谓的黄金时期是五六百年前开始的。我们很熟悉谈到希腊的这些所谓的哲学家，我们就想到哪三个人？苏泊亚，对不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但是若是你去看希腊，当希腊称为黄金时期的时候，苏格拉底这群人是在公元前大概第四世纪之后的人。希腊的黄金时期是公元前六世纪就开始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学士，伊比古罗、斯多亚、雅略巴谷，这些是希腊累积了五六百年高文明思想的成果。事实上，我们今天西方所谓的民主思想、人权还有法治的理念，都要追溯到希腊文明从六世纪公元前六世纪就开始，这些哲学家所写的文章、所写的这些论点里面都根基在那里面。一方面这是一群高思想的人，但一方面是满城的偶像，一方面是一群认真的运用理性要走出一条更美好的未来的一群人，另外一方面是满城的偶像。你要信什么，你要拜什么，你就去拜就是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种高度思想累积了五六百年的文明可以跟满城的偶像并存在一起？我们可能觉得很诧异，其实一点都不需要诧异。我在这里引用一句话，是我读一本书的时候觉得这句话真的要把它写下来。英文是这样写的： Superstitious arises， 迷信它的兴起， at the intersection of maximum concern and minimum control， 是在我们最大最严肃的关怀与我们最小的掌控的交织之下，迷信就兴起来了。这是雅典人格分类的第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就是在这里，保罗在那里走来走去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意思就是说一个不知道名字的神， God of unknown name。 在希腊的史学家里面，有三个史学家都记载了这件事情， 所以它的史实可靠性可能是蛮高的。这三个希腊的历史学家都记载一件事情，在西元前六世纪左右的时候，雅典发生一场传染病，越来越严重，导致全城召集，道德家责备社会上的人道德败坏，管政治的管治理的觉得有许许多多应该做的这些城里面的一些设施没有做好，宗教人士就叫全城的人出来，看到偶像就拜，没有什么效果。他们说怎么办，我们已经做了所有我们想到能够做的，就去问了一个远方的哲士，一个智者，他的名字叫做 Epimenides。 Epimenides 一听到雅典人跟他描述这个事情，就说这非常简单，你们所拜的众偶像的神明有一个你们没有拜到，而这个神明他的能力之大，大到一个地步，那时候按照历史学家的记载，雅典有大概3万多个偶像，3万多个神明联合起来都怎么样，打不过他，所以这个传染病一直都没有办法去掉。那雅典人说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这个 Epimenides 智者就是智者，他说哎呀，能力大的度量也大，所以你们倒不如就承认你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你们就做一个坛，上面写着说不知道你的名字，然后你们就拜。你们做好这个坛之后，把这个坛带在队伍当中，赶一批羊到雅典的山坡上，拿一头羊走到一个地方走不动的跪下来，你就在当场把那个羊宰杀。哇，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这个时候已经潜伏在这里了，那些站不动的腿软的跪下来就把你怎么样宰掉。雅典人回去照做，做完之后传染病开始渐渐的消退，就留下了这座坛。矛盾的是，按道理讲，这一个不知道名字的已经显明他在那3万神明之上，你应该把那3万个怎么样除掉啊，没有除掉。等到保罗到雅典的时候，史学家估计那时候雅典已经有4万多个偶像，快要5万了。人可以计划生育，神明不会的。这是人性的人格分裂，因为在两者之间，一方面的确我们是自主自由选择的，而另外一方面人生的确有许多我们无法掌控的事情，人在这两者之间挣扎徘徊，无法解决。所以保罗在雅典的这一篇布道，表面上没有提到旧约中耶和华的名，甚至于在我们所读的22节到31节里，他连耶稣的名字都没有提到，但宣道学中都以这篇布道为宣教士要学习的典范，因为他把在旧约中新约中上帝启示的经义，借着雅典人听得懂的方式讲给他们听，英文叫做 contextualization， 或者是翻译成语境化或者情境化。他在一个缺乏圣经的知识资讯的环境里，把圣经的经义讲出来。他指出雅典人的痛苦、挣扎、愚昧，他也提出了答案。保罗首先清楚地说明，人的有限与人的自主都是因为万有的创造主的律在运行，这是在26节跟27节他所讲的话。他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 他把两个没有办法调和的事情调和起来了。人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会说 Gesera Sera， 但人也是有自主抉择、自由抉择的，所以人才会说 I did it my way。 人是有限的，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与疆界。人的有限是基于创造主的律运行在人世间，但是就连人的自主自由也是这位神赐给人的礼物。他从一本造出万族，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的。通常我们人总是遇见一个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不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觉得哎呀，有一位长，好像有一位我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个局面。保罗在这里他微妙的地方就是，就连人的自主跟自由都是这一位创造的主的律运行在我的身上，运行在你们的身上。但这只是一个提示，这只是一个暗示，好像一道题目，很难的题目，有时候我们遇到一道很难的物理题、化学题或数学题，底下参考书会有一个 HINT， 对不对？ Hint， 给你一点点提示，但还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一位赐我生命气息，给我自主自由礼物，但仍然掌管我的主宰是谁？还是没有答案。接下来保罗就告诉雅典人答案。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讲得真好，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并没有追究这件事情。我打个比方来结束这一段， 来结束他这里所说的。面对着亚略巴谷这一群有头脑有思想的人，保罗所讲的这件事情有点像是有一个考题，有一个考试卷摆在众人的面前，其中有一个题目就是，这位赐我生命气息，给我自主自由礼物，但仍然掌管我的主宰是谁？雅典人答不出来，他们也无所谓。就好像我们今天考试的时候，常常我们老师告诉我们，父母也告诉自己孩子，你考试的时候遇到不会答的题目，你要怎么样？你要跳过去，你不要傻傻的对着那个题目一直做，你要做别的题目。我们今天人类就是这样子，明明我小时候唱过 Que sera sera， 我也唱过 I did it my way， 但是我从来不想说我需要解决这个难题，以后再说吧。同样的难题，一个半小时前答不出来，剩十分钟之后你再去看，这时候很紧张了。所以有些时候人只是拖延不答，有些时候乱答一通，随便选吧。哎呀，孔子不错，好，把孔子填上去。可是孔子文绉绉的，遇到人他就这个拳头大的人就把他打败，好，咱们再加一个关公可以吧？不能都是男的，妈祖，哦，妈祖好，现在21世纪的这个女性运动抬头的，妈祖也加进去。人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交卷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现这一道题目神配分配了100分，其他我们答了很多的题目全部加起来只40分。所以你其他全部都答对了，你考了几分？40分，不及格。这一题答对了100分。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鉴察，但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哎呀，既然这个题目 大家都答不出来，谁答得出来？如今上帝给了解答，我们只要凭着信说这个答案就是我的答案，就及格。谁给对的答案，有一个清楚的标记，那一个唯一在死亡面前，死亡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下课钟响，唯一在死亡面前交了答案仍然活着的那一位，他拿了满分。你跟上帝说，他的答案就是我的答案。上帝说，我看你没有满分，打六折。张红，我给你打六折，六十分，六十分及格没有？及格了。到了这个时候，当场有人讥笑保罗，有人说我们再听听吧。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有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等一下我们要介绍上个礼拜受洗的，也是一群跟现在的基督徒一样说，那一位死里复活耶稣给的答案就是我的答案。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在有限的时空中寻求你这一位超然无限的神，不再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而是成为一个 reality。 教导我们效法基督，跟随基督。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与感谢，也为等一下所要看到的将近20位弟兄姐妹感恩，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